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家人们，大家今天好，欢迎您参加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相聚。那我是主持人小韩，很高兴与你共同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开场的时候呢，我们请上我们的高伟川师母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大家平安，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相聚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自己的爱来激励你的儿女们。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无论在哪一个世界的角落，我们都在这个小小的窗口里面一起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何等的善功，让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我们感恩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听高弟兄他自己的生命的故事。主，他自己的人生是你所带领的。主，我们每一个儿女，我们都有不同的故事，你要使用我们的故事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就求主把今天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特别的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能够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人生的上半场还是下半场，主，我们都求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充充满满的来见证主自己的荣耀。因为我们一生就是为了来赞美你而被造，来一生能够来述说你的恩典，让更多的人透过今天晚上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这样一个小人物大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主能够被你所大大的祝福。主，求主使用下面的故事，人生的故事就是述说你的故事。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从头到末了，主，我都看见你自己的恩典，你的荣耀，你自己的十字架的福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谢谢主，求你来使用，主来祝福，祝福每一个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都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故事来述说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高师母的祷告。看过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之前一期关于高海燕的采访的人应该都知道，他上一期讲述了他的生命的一个翻转，他怎么样从一个理工男，一个数学系的特别有逻辑思维的人，然后被主所拣选和翻转。那么今天他所带来的故事呢，是关于他的40不惑之后的人生下半场是如何到了异国他乡开启他的一个真诚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也知道高老师呢，最近他带领的有一次他在活动中跟学生们一起去骑行，但是他那个有下坡的时候呢，他没有刹住闸，所以呢他被摔了一跤。所以今天他请到他上镜的时候呢，他其实还是带着伤的，他肋骨还在修复的过程中哈。高老师他是山东济南人，那我刚才说他是山东科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2000年的时候呢，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国内最专业的选举科技服务平台，叫选举通网。所以他的这个行程就是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主要是服务于需要选举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还有政府。那他在2009年的时候呢，是搬到了北京，2012年和朋友创立了一所非盈利私立学校，他当时是担任执行的理事。那么当时呢，这个学校呢已经发展成全北京最大的一个信仰类的学校，但是因为国家政策的一些调整，所以呢在2018年这个学校呢就被动的去迁往了海外。那他现在呢也是在继续带领团队，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来到了我们这边的东欧波黑，成立了一个叫瓦尔纳美国国际学校，并且呢他还设立了一个叫瓦尔纳国际教育基金会， 就是为了让那些很优秀，但是能够接受国际教育的孩子继续上得起学哈。那2024年呢，他又发起了一个叫乌干达恩典水井的一个专项的计划。那他计划呢，就是在乌干达就是缺水的地方呢，捐100口水井，为当地的10万人提供每天可以喝的一些水哈。所以他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那我们进。听听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走进高老师的生活。高老师现在他的家人呢，他的太太还有他的一双儿女，也都跟着他一起，可以说是举家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他已经在这个东欧波黑驻扎了5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国际学校也成立了5年了。高老师，您最近还好吗？就是我看到您还就是这个地方有负伤了，那这一次就是受伤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谢谢，谢谢小伙子们，谢谢大家关心啊。这个，因为我呢是前段时间，然后呢，和兄弟们参加骑行，结果呢骑自行车的时候下坡的时候呢，速度比较快，然后呢那个我骑的都是山地车，所以刹车呢比较灵敏，我也没注意，结果刹的有点太紧了，结果一下子车停了，人飞出去了，结果左胳膊着地，把那个左侧锁骨呢。给那个撞断了，所以那就只能在家休养了。就是我觉得那个在家休养的时候才感觉到这一个小小的锁骨，然后呢你平常感受不到它存在的，但是你现在会发现你的起身、洗脸各样的行为原来都需要它的配合。所以让我想起来一个道理，就是真的这个我们那个每一个很多事情。我们它的重要性，我们比感受不到的，只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我们常常才会后悔莫及。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的，还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周围的同事朋友，有的时候呢，它一直存在，它一直在服务于你，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呢，等到失去的时候，你会原来它如此的重要。所以我觉得也是说，希望更多弟兄姊妹，我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包括上帝所创造的日月星辰、宇宙，实际上它都是如此的重要。空气、水，然后呢，我们为此而感恩，更加看到上帝所带给我们的，无论是宇宙还是个人身体的这种奇妙，感恩它的同在。
哇，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失而复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极大的、极美的一个恩典，也是感恩的一个秘诀。那高老师，我们也知道您是在人生下半场，就是我们说的30而立，40不惑。那您是在40这个不惑之年，反而义无反顾地携家踏上了前往异国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了。那我想这个肯定是有很多的艰辛和不容易吧。听说您在这个机场正要登机的时候，就听到了一个炸天的消息啊，就觉得很惊讶。但是这个消息依然没能改变你能够依然选择前往这个东欧的行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就这个，就是你回顾过去5年，实际上有很多的故事。实际上，这5年对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的时刻。所以2018年的时候，我们北京的这个基督教学校已经成为那个人数最多的一个基督教学校。但是那一年呢，因为各种变动，所以我们开始了在海外办学。我们希望为中国孩子利用国际化的资源，能够继续的来提供高质量的这个教育。这个。刚才小韩谈到的异国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从我2010年受洗以来，因为一直在做选举科技，关注的也是世界各国的选举、政治各样的前沿的进展，所以在我的眼睛里面呢，我对异国的没有太大概念，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都是神的国度啊，都在神的国度里边，它只是人为的划定了一些边界，使得我们好像感觉到好像很远，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想谈概念来讲的话，就你不要把它理解为很远，就它只是说这个地方你还不了解，你了解了，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神的子民啊，都是普通的人，大家也都在生活。然后呢，就是你心里面这样想开的话，你就会不那么惧怕啊，你不然啊，老觉得好像有点太悲惨和凄凉，实际上一切都很好啊，一切都在神的国度里边，一切都有他的平安。或者喜乐， 那么，2018年我们想着在海外筹备学校，筹备学校，因为我自己在北京啊，在这个学校里边担任执行理事，担任6年，所以我知道这个学校呢，一个学校的成立最关键的是什么？是钱吗？是有钱就能办进学校吗？不是的，这关键是老师，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优秀的老师，优秀的师资，这样的话。你就搭个帐篷，他一样能把学生能够带好。所以呢，所以2018年当我们准备筹备学校的时候，我要想着我怎么去找到我这个老师，找到一个优秀的校长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我们现在的校长是，他是1989年就到中国的一个老宣教士，那么在中国待了19年，他带领他的机构团队。在中国开了7所国际学校，真正的国际学校就只能招收外籍人员的孩子，所以他真的很爱中国。他自己有3个孩子，他收养了一个中国的孤儿，啊，对，就这位校长。实际上，后来的二零，实际上他原来想着在中国呢开设更多国际学校，但是因为各种限制，所以他后来呢，在2012年的时候带领团队呢去了这个阿联酋，在。穆斯林的这个国家也又开了一所国际学校，所以等到我2018年找到他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打算退休了，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去当牧师。但是呢，别人介绍，我就然后呢就认他了。认他之后呢，我就邀请他。当时我们想着把学校呢开在欧洲东部的一个国家叫保加利亚，然后呢我就请他去考察，他呢也很有的感动。啊，因为他一直开办学校，一直想通过学校作为一个整个福音啊，整个平台。但是那时候呢，他只想当顾问，啊，因为他觉得年龄大了，或者是准备回去，回美国呢。但是呢，我呢，我就一直在祷告，我就在想，他如果当顾问的话，对学校的这个帮助呢会有帮助，但是不如当校长呢怎么重要。所以我就也在祷告，也在想，然后呢，觉得上帝神能给我清晰的一个带领，就他一定要当我们校长。然后呢，我就不断的去给他谈我们的愿景计划。那么我不断的分享，我说你看，那你那么的爱中国，实际上你爱的就是中国孩子，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学校，我们初期呢肯定是从中国招孩子过来接受高质量的基督教育，所以呢，我们就。我说你可以继续的来在欧洲这边继续的扶持中国孩子。那他这个过程中他也不断祷告，他觉得确实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这个人选了，所以他就过来担任校长。但是校长刚开始呢，他说那就当2年嘛，对。但后来赶上疫情，那么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总校长啊。所以呢，这样他就解决了校长问题。那解决校长问题呢，下一步就解决资金问题。那么你光有校长也不行，还要有钱。那这个里边来讲的话，实际上在这2018年整个一年，这都在整个一年的过程里边，它是不断推进的，啊，然后呢，因为他神呢也通过各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个印证，比如说你认为学校是有一个校长很重要，结果校长呢如果没找到的话，那时候我认为啊，如果校长找不到，我就认为神呢没有朝这方面给我开路，那我就不需要办这学校。实际上，办的学校对我上也很挣扎的，因为我在国内呢还有2个公司，业务呢也是相当好的。那么，如果是我全心的投入学校，这个生意里面肯定会受影响。实际上，内心里面是有点不太愿意全身心的来做教育的，因为知道做教育太难，它的见效啊或者之类的也太难，它的这个对资金的运作，对这个各样的事情，又是跨国的这种学校，所以呢，就是也是一步一步的去推进，哦，现在校长呢竟然解决到了，很多人想不到，说他竟然愿意在我们学校担任总校长啊，因为他的资历、他的经历，你是花钱也请不来的。然后呢，现在他来了，那还有解决那个学校的问题，就刚才小韩提到的那个地方，我一会儿我继续分享那个前端的问题，回到你刚才的话题，我为什么要把校长讲前面呢？就是我不想在开始就讲钱。因为我们常常做事情总是哀叹没钱没钱没钱，实际上你仔细想想，你不是没钱，你是其他地方没有 思路啊，哥们儿，你没有打开，或者这个事情你没有抓到最关键点，所以你把问题简单的理解为没钱，实际上那个没钱了的孩子后边的事情，他很重要，但他不是最首先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当时我在北京、上海两个公司，公司虽然很挣钱，但是我自己手里边并没剩下多少钱，因为从2011年信主以后，这个教会里各样的服饰需要用钱。我们学校本身也需要用钱，所以很多钱呢，该奉献的奉献，该捐的捐，所以我自己并没剩下多少钱。那么，保加利亚，我先后组织了7次的保加利亚考察，邀请了各路的教育专家、投资专家，那么一起呢去来这个保加利亚，然后呢去评估下一步发展的这个策略，还有战略的方向。所以你请专家来了，都是组内的弟兄。你没有给人家专家费啊，他们也不要，但是他是吃住你总要管，这往返机票呢你总要管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就光累计这个就花了80万人民币，但现在回头一想的话，这80万人民币花的非常值，为什么呢？它形成了学校的整个的发展战略，比如说校内学美国啊，学生获得美国高中文凭，校外学世界，就读多国校区，他就把你的学校，你教什么？你要把学生带到哪儿去，讲得很清楚。那么你学校的特点也讲得很清楚，它是国际化的大游学，在不同的国家来学习，来培养的学生的国度观。还有一个来讲的话，就定好了以教育地产为入手，来全面的解决学校的资金持续不断收入的问题。这些都是当时花了1年的时间考察得来的这个结论，就是后边会现在回头来看。你后面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这5年你的战略方向不变，你的执行的这个方向不变，它实际上是减少了很多的折腾。所以我这个也是想的一个分享的，就是我经常分享，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做事情，他容易忽略前期的调查研究，忽略前面的考察，然后着急的什么先上车后补票，什么边学边干，边学边干可不可以啊？可以，但代价太高了。啊，一旦错的话，你会损失的钱远远大过你前面的这个学费。好，回到这一点，就是所以当我们准备在保加利亚购买一个地产的时候，啊，这个地产大概是6亩的土地，还有3层的教学楼，就刚才图片看到的是我校长去那个地方考察，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地方。那它本来就是个废弃的学校，结果呢，那这钱从哪来呢？所以呢，当时北京呢也有另外两位企业家。他们也愿意参与和支持，啊，就对，就这楼，然后呢，他们答应说，他们愿意那个去投资100万人民币，然后呢来购买这个楼房，啊，我觉得总共购买的话80万人民币就够了，那么另外20万还可以作为装修啊或相关的一些费用，然后呢都谈好了，那么结果呢，我准备着来，那是2019年的2月份，我准备着来保加利亚去购买地产的时候。然后两位呢，因为很多原因，啊，实际上也不是他们的原因，啊，是外界很多可变的因素，结果呢，他们说他们拿不到，就筹集不到这个钱，这个事情对我感觉就是五雷轰顶的感觉，因为你马上就要坐飞机走了，然后结果呢，突然又没钱了，那我来保加利亚干啥？我怎么和面对这边的中介？那么。所以在踏上飞机那一刻，我的心情呢就非常的沉重，我突然觉得没了方向。哎，我说这个办学校这个事情真的是神在给我开路吗？所以在从北京经过俄罗斯转机，然后到保加利亚这个整个行程里边，我飞机上吃了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在整个飞机上我就不断的去想，去祷告，流泪祷告。我的神到底，你让我碰见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咱这学校办还是不办？你不办吗？前面校长都已经定好了，战略方向也都定好了，前面的7次保加利亚考察也都做了，但是办呢？你这个地买不下来，学生到了保加利亚，他去哪儿上学？他住哪儿？啊，这个没个根据的东西也不行。那么，而且这个地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地的话，对于你的招生啊，都会产生很多影响。所以我觉得那一路真的是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 实际上感觉不到时间是快和慢，反正就是整个过程都不知道了，是吧？我在祷告，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突然就是感觉到，就是未来到底怎么走，但是也在想，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努力一下，所以在保加到了这个俄罗斯那个莫斯科转机的那4个小时里面，然后呢，我给5、6位我觉得能够借钱给我的人，然后呢发了邮件，他们我现在面临的情况，然后看看他们是不是愿意把借钱给我。我说我以个人名义来借钱，然后呢来先买这个地方，因为你学校的话，学校还没正式办呢，那这个信用度也没那么高。实际上呢，在莫斯科发了这几封信，我就继续的转下一个航班，就去保加利亚。啊，这是当时的那个境界，小韩。
其实我觉得高老师谈的这些啊，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吧。我们叫有一句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若是我们只有一个君王观的话，我们只有一个国度观，所以可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促使他能够踏上异乡也不感到孤独啊，因为他知道他与谁同在。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其实我们都知道高老师开办公司多年，那刚才也谈到了开办公司的人、财务。它其实是按这个顺序，就是要有策略的去准备。那我觉得，就是当高老师他踏出红海的那一刻，就是当知道说财务啊这个预算他已经泡汤的时候，然后他还能够毅然决然地说他可以前去，而且还在途中发了紧急求救的这样的一个邮件。那高老师，我不知道您收到的是好消息还是石沉大海，就是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往下延续的。
对，实际上发了邮件之后呢，就是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借给你啊。然后呢，因为大家都很紧张，也都不容易。实际上心里边还想着，我就完了，我按照正确的方向来做了。真的，如果是借不到钱，这个地买不了，那就回到我刚才那个最早的想法，那证明谁没有开路，那这个事就不干了，不干我回去继续做我的生意去吧。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抱着这个想法。然后呢，实际上信发出去之后呢，发了大概是，这个5、6封、7、8封那块儿，当然多数人回应呢是，他们也没钱啊，当然回应呢也都比较委婉，我从来不猜这个心思，为什么？我不会去猜，哎，这人有钱为什么不借给我？因为你不要去猜别人口袋的钱，有的时候我们总认为别人口袋有钱，实际上是别人那时候真的没钱，有各种紧张。他说的理由，你就相信他真正的理由啊，就是不要去猜，因为别人的钱不像你想象的。也许你认为这个人没钱，他可能是很有钱。你比如说，我就这样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里边有一个人啊，然后东北的啊，也是一个学校的一个董事长。那这个人呢，是我在美欧洲这边参加欧洲的一个基督教学校年会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呢，实际上我和他只认识了半个小时，就早餐大家一起开会嘛，吃早餐，正好呢和他坐在一起，我英语没那么好，他呢正好中国人啊，所以呢我就简单聊了一下，我这人什么特点呢？就不断的喜欢分享，就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呢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我就讲了大概我们为什么办的学校。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美国校长他愿意当校长啊，然后呢再做，当时也没多想嘛啊，然后呢，结果我说那个后来说那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吧，那他也不使用微信，我说那我给你个信箱嘛，咱们通过信箱联系，然后呢，结果呢我在准备借钱的时候想起他了，然后我觉得啊他可能够提供协助，所以我又给他写了个邮件，哎呀我说非常抱歉啊，通过这种方式来联系你。我说我现在这边呢，这个有这个情况，我还缺80万人民币啊，你能我说那个我有那么10万20万，我觉得应该能解决。然后呢，但是呢还缺了很多，你那边能不能借给我一些啊？我以个人名义给你借款，所以发出去也没多想。但等到我回到这个真的到了保加利亚的时候，我很快就收到他的邮件，他说我可以借给你50万，你很难想象的。只认识半个小时，他只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他也知道我们的格尔格那个美国的校长，然后呢， 超过我的预想。那没有他这50万，你像总共房子才80万人民币，没有他这50万，那肯定就买不下来了。那么我
觉得
后来我把
嗯。
买下来之后，后来过了这个几个月，我把钱就还给他了。这就是你看，你想不到的，就是有的人你可能和他很熟悉，但你给他借钱了，他可能没借给你啊，就是各种原因啊，也都真实的原因。但是呢，这个呢反而就更加让我感觉到真的神在带领我们，给我们就超过我们所想。那么你只是在不断的分享你的意向，你开始也没多想这事情，啊，没想到最后呢，反而成为你的关键的一个支持者，这样才把美国，才把保加利亚地产，然后才购买下来。那这个地产呢，到现在还在。当时买的时候80万人民币，那现在经过疫情，欧洲这边的这个房价、地价的快速增长，那现在价格能卖到这个150万人民币左右。那这个它也增值了。那这也是我们原来计划的教育地产，就是你只要是选好地段，啊，这个地产生意呢相对比较简单，啊，就是你只要买好地，它一定会增值的，你就啥也不动，它也会增值的。对，所以也是非常这股软，直到现在都5年了，当时的这个情景历历在目，就和他借钱这个过程，我常常这个事情，看到了神真的是在带领我们，在努力的向前走，在聚集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资源，然后呢，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是基督的事情，是吧？
其实我们听到，真的以前听到什么叫天使投资人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天使投资人，就是一个意外惊喜就过来了。那我们都知道，瓦尔纳其实已经建校5年了，但实际上来讲，买了这个校区，结果突然发现说，学生还不能住在这个校区里面，然后最后又跑到了别的国家邻国，就是几番周折，因为突然发现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身份和签证。还有就是办学的这个合法资质，就是这面对的这些问题，岂是一个团队又能是还不仅仅是一个启动资金的问题，它里面可能隐藏着很多很多陌生要去面对的问题。那高老师能分享一下这5年就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包括孩子们现在已经送走了2届毕业生了，对吗？那么，
对，
对，那在这5年里面，那就是从一无所有这样的一个困境。
带学生呢，再带到阿尔巴尼亚，免签3个月，然后呢，3个月之后再把他带回波黑，相当于在直接在阿尔巴尼亚和这个波黑呢建立2个校区。这个呢，对学校来讲的话，对学生来讲的话，他很喜欢。学生呢，实际上呢，他青少年啊，他并不愿意在一个地方长期待下去，他东换西换的话，他很高兴。那对学校来讲的话，尤其对初办的学校呢，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需要花很多钱，要维持两个国家的这个物业啊，房子你都要保持住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费用。但这个呢，我刚才提到的战略问题了，但是对我们学校的发展战略呢，这没问题。因为学校本来就希望学生能够在高中阶段能够在不同的国家来学习，那这个事情呢，只是相当于把我们的战略就是执行上提前了，它没有影响我们整个的发展的方向。啊，所以为什么战略很重要呢？就是一下定好，所以这个换不同的国家，只是战术上调整，只是资金上各方面的这个技术上调整，它没有动到你整个的战略。啊，这个对学生本身是好的，只是对学校来讲的话，刚开始花钱太多了。那么到了波黑这边的时候，那2019年12月份到了波黑，然后呢，到了2020年的3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全球的这个病毒呢就开始了，新冠病毒开始了，波黑呢就。这个当时各国家都封闭了边界，所以波黑呢也把边界给封了。封了之后，我注意到一个新闻，哎，我说这个，他说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或者其他原因，你可以在这儿就申请长期住下去，啊，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你走不了嘛，所以呢，我们就联系了当地的移民局和移民局官员谈我们的需要，我说能不能多留点时间？你看我们想走也走不了。移民局的官员说：“那你想留多长时间呢？”我说：“至少2年嘛。”我觉得2年已经是很长的事了。那这个官员呢，他也知道我们那个是基督徒，知道我们办的学校。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个特别的旅游签证。那这个特别旅游签证呢，你可以一直停下去，停个5年10年也没事儿，超过想象。”啊，所以这是我们后来在波黑呢，就能停留的呀，相当于解决了一个签证问题。因为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的话，他是上了美国国际学校，他是美国的学籍，他未来拿到的是美国高中毕业证，所以呢，至于你是以什么身份停留在波黑的国家，对学生也好，对家长也好，没什么影响啊。家长们对于获得波黑的高中签证呢，也积极性不高。那我们觉得呢，我们也不需要在当地注册学校，因为注册学校之后呢，也是比较麻烦，很多手续。另外讲呢，你还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那这个呢，对于我们学生来讲的话，他英语能把英语学好。就很重要了，所以又可以省出一部分时间了。就这样子来解决了签证问题。你看，一个学校海外办学的3样，这个家长、校长问题，还有这个你的这个签证问题，初期签证问题，还有你的这个签证问题，这3样就你超过想象的这个计划，就这几个，然后呢去实现了。啊，真的就是神的计划。我们以往有很多计划，然后呢，但是。你发现神的计划总是超过你所求的，啊，这个城市非常的漂亮，非常安静，非常的安全，安全到什么份上呢？我的办公室从来不锁门，那包括很多邻居也不锁门，他那个门啊，只是用来防备这个小猫小狗的跑进去的，那这边有这个大街上小猫，野生的猫也挺多的，怕它跑进去，所以呢，就是这个城市在过去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入室抢劫的事件，啊，所以你就超过想象的这个安全。那对于我们学校刚开始办学的环境呢，就非常好，而且非常非常漂亮，啊，就是水啊都很清澈，啊，人呢也很友好，啊，这个城市呢95%的东正教徒，然后我们基督教又是都属于基督整个大基督教的这个范围，所以呢，就这个地方超过想象的就，你回头想的话，真的神的计划真的每点每滴的都。恰到好处，所以呢，就更加感恩了。就是你为什么你愿意跟随上帝？首先，它是真理；第二点的话，你已经感受到福音本身带给你的甜蜜、平安、喜乐。所以，你即使碰到一些困难，你仍然知道神一定是爱你的，神给你遇到的一定是你能承担的，神一定给你的是准备好的计划。只是这个计划本身，你可能现在还没认识到，但你要有信心，未见之事的确据嘛。你有了信心，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我对于鼓励你这边带领你的鼓励的团队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你不人不能丧失这种积极向上的这个斗志，而这斗志的信心力量从哪来呢？那还是从你的信仰而来，对。
其实我觉得高老师就一波三折之后呢，好像看到了我们进入了加南美地哈。那但是呢，学校现在可能还是经历5年的发展，还是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知道这边是一个美国国际学校，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招聘的老师呢都是美国学校过来的，然后都是带有这个宣教心智的一些老师们。那么但是呢，这个师生比确实让人咋舌啊，1:2，就相当于一个美国老师可以就带2个孩子，那这个简直是在美国的这个国际学校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师资比，这就说明说你的这个成本投入是相当大的。那是不是有足够的孩子能够撑起来呢？那我不仅要问到这个问题哈，那现在就是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
对，你为了问你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你作为学校也好，不是说你把它开办起来就好了，运营是最关键的，是吧？你能不能持续的去运营它？它这里边呢，我的一个体会呢，就是我们始终要做正确的事情。什么正确的事情呢？比如一个学校，你重要的就是给孩子们提供最好教育，就是这个孩子有机会来你学校，如果他的潜力。你能够在这3年4年里边，能给他发挥到9分或10分的水平，这时候呢，你如果只给他发挥了7分，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不太，就对不起上帝，就你没有尽心尽力。所以在招聘实施上，我首先是不满足有没有好老师，那么我要来，那么你看孩子们相对孩子们讲，这个图片显示当时在黑山的时候，相对孩子们来讲呢，换不同的国家，他开心的他也开心，然后现在这3位学生啊，也都已经。都已经毕业了，就是你会努力的，然后呢向前奔跑，做正确的事情。对学校来讲也是如此，给孩子们最好的，那一定最好的师资。所以优秀的师资，我们都是会把他请过来啊。然后比如这次我们那个在28年第一次开学，那就这几个学生，七八个学生，然后我们校长啊，我们都在一起啊，这样有一个简单的开学的典礼。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学校开办之后。那么，这个官员说，给一个优秀的师资，那钱从哪来呢？你学校开办了，我们又开始了第一次的，我们叫 A 轮融资，A B C D 的 A，然后第一次融资，我们融到多少钱呢？融到了750万人民币，这个钱就满足了我们过去5年资金的需要。然后呢，就是学校刚开始肯定不会挣钱的，因为你的学生人数啊还没到的程度。那么现在我们在波黑校区呢，是23位学生。我有8个美国老师，4个生活老师，加起来12个，这12个的对应的20个学生，师生比就是1:2的这个状态。那这个不光是一般的国际学校，你就是全球10大贵族学校，它也师生比也1:4、1:5，啊，那我的学生，我财务平衡点在哪儿呢？我需要40个学生，那么你说40个学生我们能不能召集来呢？如果按照我们过去2年。我们实际的申请的通过率只有30%和40%，比如10个学生里面只有三个四个，我们能十个申请里面只有三个四个能够来我们学校，所以如果我们稍微放宽点标准，我们很容易就能达到这个学生人数达到财务平衡，啊，甚至有的人他家里边有钱，但是学生呢这个自身的水平呢有点低。那如果稍微放宽标准，他来了，或者说我说你再给我点赞助费，多掏点钱，他也非常愿意，因为有家长也是这样提的，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就这是2个事情，你缺钱，你就解决钱的问题，但是你不能说降低你的这个招生标准，降低你的教育质量，啊，这是不允许的，这是2个事情，啊，不能把它给搅一块儿。我办教育这么多年，你会越来越知道。你的能力非常有限，谁给你的斗，谁给你的这个容器就这么大，不是所有学生你都教得了的。比如说有些稍微特殊的孩子，那么你没有特殊教育老师，你把他招过来，实际上等于耽误人家，啊，就跟你开个医院一样的，你这个病人你看不了，你看不了，你凭耐心把他接待下来，你可能会耽误他，因为他可能本来去更专业的学校去会更好，那么。以他的学生来讲，我们是属于大学教育，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培养的高中，我的目标还是大学的。当然，你高中毕业以后，如果真的去了大学，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是你的方向是大学教育。但是你也知道，他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上大学的，他有的孩子呢，他就适合去学个职业学校，或者呢，他一样的过得很开心。就就业的方向，我们也不要像中国一样的，似乎只有上大学、高考才是唯一的出路。实际上不是的，它不是适用所有孩子的。所以你必须挑选孩子的时候，就挑到有潜力的、未来能够上大学、能达到你期望的培养方向、培养目标的。那这个标准是不能变的，所以你要解决钱的问题。OK，我们说刚才的750万人民币满足了我们过去5年的成长，那我们预计按照这个发展规划，可能还需要1到2年，我才能达到40个学生。OK，那我们现在又有了 B 轮的这个融资，那么这个融资来讲的话，既解决了资金问题，实际上对家长、对投资者也很好的回报，同时呢，也能满足学校的这个运转。就这是个，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做生意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说，商业规律也是商业规律，医学的规律，实际上也都是上帝普遍恩典的一部分，是你拿来可以用的。你是可以通过商业化的设计，达到你公益化的这种目标的，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工具方法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你看，这就发现你原来身上经历的，做生意这么多年，实际上它不是白让经历的，实际上它是都可以拿来很多东西是拿来可以用的，那这些都在实际上你对你个人，实际上也都是有个计划的，我再多讲，你比如说我学的数学专业，那这种逻辑思维，然后这都我觉得神给我一个非常冷静的。这个心啊，喜欢探究背后的逻辑，那不会简单的去套用一些概念。那么我大学里边我还学过金融数学，使得我对金融方面也了解一些。那我还学过会计学啊，对报表也了解一些。你发现你学的这些事情都没浪费啊。我后来那个创业啊，后来去北京，后来做选举科技，有了一个国际化的这种考察了解。你回头想想，你过去的种种经历都没浪费，都在神的计划里面，现在都拿出来去，都可以用到的。
就是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其实我刚才想到一句话，就是做对的事，远远比把事做对更重要。其实，我觉得高老师他没有拿自己的量斗，就说自己有5斗米，他只做5斗米的事情，他没有，他其实是把这个正确的事情，什么事情更重要，什么事情更关键，一直放在前面去思考。我觉得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些受益哈。高老师，您就是作为这个现在国教之前那个跨行，已经是让人觉得很累了，就是很辛苦了。现在又到异国他乡重新开启这个国际教育这一块儿，而且呢，在坚持的这个过程中呢，我想其实那个难题还没有结束啊，它只是一直在画逗号，它没有画句号。那么这么难的一件事情，又是青少年，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少年他其实处在于叛逆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很多父母都觉得很挠头，就觉得这个孩子管不住了。那么你们确实要接手这些孩子们，然后陪伴他们的成长，以至于说他们这一个期间呢，是他们进入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塑造的一个期间。那看上去这件事情确实是很有价值，但是好像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那您觉得怎么样？就是作为这个 CEO，你觉得这个瓦尔纳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走向？
对，他这个首先有价值的事情，往往是要多花点心思的，肯定是很难出现说价值很大，做事很容易，不大可能。上帝是公平的，青春期的孩子，他就是因为充满了很多变数啊，他本身的特点，实际上就是给你塑造未来留下的机会了。你现在拿一个30、40岁的人让我来教育你，我就觉得很难。我觉得如果让我做学校的话，宁愿从小学、幼儿园开始。然后那会更容易一点，然后青春期来讲的话，就是，越是难塑造，你一定要知道，一旦塑造好了，他非常厉害啊，就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挑的千里马一样的，越难驯服的野马，但一旦驯服了，那他的这个后劲儿呢非常大。从我们过去毕业的学生来看，你发现就超过你的想象啊。然后呢，你做的时候来讲的话，有时候呢，我感觉不到它的难度啊，就是。你只是在努力的去奔跑去做，你知道什么事情都不会容易的。如果你碰见一个容易的事情，我反而会非常谨慎。容易背后是不是代表了一种陷阱？比如学校，如果你着急解决财务问题，你基于爱心也好，基于你的财务也好，你盲目的扩招，降低了招生标准， 你会把你学校给害死的，啊，而且实际上违背了你办教育的初心，把学生的潜力，人家学生来到你这儿了，能够发挥他如何发挥他更高的这个最大化的这个水平。昨天有个家长还提出来说，哎，说我的孩子能不能来你这儿来试学习一个礼拜？我说那不行，为什么不行呢？第一个来讲的话，你现在每个班级的人数都很少，多的话可能有八九个人，少的话只有3个人、4个人。这时候你突然增加一个学生，那就像你带领查经一样的，你本来你们查经查了半年了，突然来了个学生，然后呢，你的这个你肯定会照顾他的，这样的话你会影响到另外其他几个学生的学习的，那这个呢对人家是不公平的，人家学生来是来接受最好的教育的，他没有义务。为了你的招生去迁就一些事情，就是学校的招生工作很重要，但它始终放在照顾现有的学生第二位，就是现有的学生才是你最优先要保障的目标。你不能为了你的招生去迁就一些东西，这是不允许的。第二来讲的话，学生的改造改变，你认为一个礼拜你是不足以改变他的，因为你需要给他建立关系，你需要带领他。也不是说他学业成绩好，这个学生就好。我们希望学生是在学业成绩、在属灵品格、在生活管理、恋爱管理，甚至于团队协作、领导立场都要同步成长的。你一两个礼拜根本到不了这个程度。第三点，我学校的好坏，不是说这个学生来我这儿待一个礼拜，我哄得他很开心、很喜欢，就能证明我学校好的。这个家长们也要心里要有数，不是说孩子说这个学校好，就代表这个学校好。啊，因为学校的存在，不是以你不是为了讨孩子开心的，实际上他也不是为了讨家长开心的，他讨谁开心呢？讨神的开心，做神喜悦的事情。你看，这思维都很简单，最难的就是你去彻底的指引他。那作为我的角色来讲的话，我不需要参与具体的事情，我在家已经休养了将近一个月了，我学校的具体事情不需要我来管，因为有校长在，有老师在。他们做得很好，啊，大家各有各的职责。那我每天思考的就是学校的下一步。那么我们现在学校已经实现了9年级实现你在欧洲这边上学，11、12年级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在美国的几个合作学校上学，正好一样的完成美国高中毕业，让他在高中的这个阶段就能够对欧洲文化、美国文化，还有他本身作为中国人、中国文化都能有一个了解。这个对他未来大学的选择，他职业的选择，甚至包括他未来的奖学金，都是有帮助的。因为美国大学也是希望学生呢，不光学业成绩好，而且有国际化视野，对国际的几个热门话题都有自己的研究和看法，这样的学生培养起来会比较有潜力、有价值。所以这是他们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的啊。这个照片是我们的波黑校区的大概是5月份的这个合影啊，然后大家很开心。啊，能够在一起，所以这个里边，你看，你就在不断的坚持一个正确的事情，这些道理都非常简单，啊，然后呢，你只要彻底的去执行它，然后就可以了。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去美国的、去加拿大的、去英国的，平均每个人都能拿到5、6个大学的录取，每个人呢都可以拿到2万到3万美元的奖学金，什么概念呢？你上大学这4年，你所省下的，因为拿了部分奖学金。所省下的钱就已经超过了我们在高中的学费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来到学校，哎呀，一年要交个学费，生活费加起来15万、16万人民币，好像孩子出国上学没早出来一年，好像多花了一年钱似的。实际上不是的，关键是你孩子只要有本事，培养出来有能力，他反而会在整个大学里边给你省钱，这还只是从钱上的。如果从孩子的教育成长上来讲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你看，家长们这个思维也是，你一定要去抓住最关键问题。你的任务是让孩子怎么样变得更加强大，变得更加有本事，未来人生选择面更大。这样的话，到了大学的时候才会比较的去好选择。所以这是我们学校，这是我们学校现在的规划。但我们刚才提到说，学生，我们希望学生在不同的国家来学习。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现在也正在做。9年级呢，他在欧洲上学；10年级他在非洲。11年级呢，在澳大利亚；12年级再去美国，这样的话，至少这4个主要的文化区域，他能有个了解。那我相信，对我的学生很有信心。这样培养出来学生，他一定是具有国际化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孩子在中国上学，然后直接放到美国上学，他就具有国际化了，不是的，那只是换了只是两个国家，啊，他这个离那个我们期望的国际化还差得很远，啊，就是你不代表他去美国上学他就国际化了，这个这是就像你在北京上海待了10年20年，你也不代表着你就立马上海话或北京话，啊，这个他是就是务求实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但这个布局呢，我们再慢慢的，然后再走。我们是在美国，我们也在筹办我们自己的学校，那我们自己来提供生活管理，因为我们知道以往的数据，还有我们发现，美国的寄宿家庭，他能满足孩子的吃喝，照顾好就很好了。至于青春期的带领、恋爱的带领，他美国的父母他也是父母，他生的孩子少，他到不了你期望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还仍然希望在美国能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校，我们来提供学生的生活管理。对，我们不需要做美国的教育，我们做的是实际上属于基督的教育，啊，在这里面，基督教育大于美国教育，也大于中国教育，啊，这是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想法和规划，努力的向前走，谢谢。
好的，谢谢高老师的分享。其实我们就是也看到说，金钱能衡量出来的是价格，但是金钱衡量不出来的是价值。而对于孩子的这个青春期的教育，我想这个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这些曾经在他们青春期所建立的价值观和根基教育，将会影响这些孩子的一生。那今天我们也有幸听到了高老师，他是如何在这个不惑之年能够背井离乡，但是他坚持做对的这个事情，他建立了这个国际学校的一个故事。我想对我们已经进入这个40+，就是人生下半场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启发和思考。谢谢高老师今天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祷告。
上次我们听见高老师在各方面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啊，这是啊有一个极大的啊 inspiration，就是啊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个是一个意象啊，是以基督为中心，以这个国际化啊为他们的目标啊，虽然他们啊经历了许多的困难，但是他们有勇气啊，他们有信心啊，他们愿意啊突破啊各样的困难。最主要的是，我看见啊，在这里，高海燕啊，她就是啊，在她的名字中间啊，我记下了啊，有这么样的一个啊非常啊令人啊振奋的，就是天高任雁飞啊，就是啊。我们英文叫做 "sky is the limit" 的，但是它这个是远远超过 sky 啊，所以啊，他的见识跟他的做法啊，我可以看到这个未来这个国际学校啊，成为啊许多啊领袖啊被创造的温室啊，因为我个人啊从小就是在实验学校的啊，从幼稚园啊我在啊北师附小的这个。啊，小学就是女师附小，后来就进了师大附中哈、啊，这个5、6年，最后啊，到各个的行业哈、啊，从我们学理工的学会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美国啊，一直啊到后来在企业工业界哈、啊，直到牧养教会啊，在我中间我非常阿闷，而且非常兴奋的看见高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已经把这样的道理看得非常的清楚，不但是这个跨行跨国他并且他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这个是建造这个将来未来领袖非常重要，是国际化的其实我真的很愿意很多的 mission organization 也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来。我个人真是听见了，非常的兴奋哈，知道这是神亲自赐给他的智慧所以我也求主赐下这个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把他们有 potential 的、有潜力的这些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来。当时在美国的这些常春藤的大学，很多人不太晓得，像 Caltech，它就是 加州理工学院出了最多的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它是一个很小的学校。我们不是用多大的学校啊，但是 Piedmont 这个 University 他们那很多的啊都是用小班制的哈甚至高中有这个 Thatcher 啊，他们就是用非常好的师资来训练学生。好，那我们一起祝福他们继续不气馁继续有。这个神的同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感谢你在过去以往的岁月中你这样的放在我们亲爱的弟兄的心中主啊，他所建立的国际学校他经历了各样的困难，在世界和各国游走的时候，主啊，他发现的每一个那个优点每一个长处都是在这个困难中绝处逢生就正是主耶稣所说的在这个最艰难的这个岁月中就把这个最坚强的意志锻炼出来，他们能够将来成为神国的精兵，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赐福的管道谢谢恩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都能够来思想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和扩大的影响中我们也能够在带导在经济上的资源中主在人脉关系的联系中在资源的整合里主啊你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仰望，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那我们先介绍我们下期的节目。下期呢，我们的访谈嘉宾呢是刘心如姐妹，她是贵州人，那她也是红极一时的，在中国是流行音乐的一个歌手，她曾经也获得国际流行音乐的大奖，但是呢，她也曾遭遇了这个乳腺癌，也是遭遇了连接的婚变，那她也是患上了这个忧郁症，但是神呢，不仅医治了她的疾病，也让她的婚姻破镜重圆。所以呢，他用自己的生命要为主来做见证。那下一期呢，要请弟兄姐妹来继续来听刘心如姐妹的故事。如果你还没有进入群组的话呢，请截图，然后扫描进入微信。很多人可能也是第一次来，那收看的这个渠道都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来记录一下。如果可以进入油管的，如果你不能够进入油管，那你就来打开这个网页来收看我们每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它都有回放。也欢迎转发给更多你爱和需要的人。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